总之那一次大概就是整个旅途最最最最不开心的一次，因为真的是对我妈真的太坚持了。所以后来去东京，就是因为我还是主办单位嘛，就是都是我在弄的，就是不管如何都是我在弄的。后来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的跟我妈说，如果你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你一定一定一定要听我的。喵呜。嗨嗨，晚上好，我是维君，今天继续来讲冲绳自助行哦。那冲绳自助行上一次讲到，我跑去做琉球蓝色珊瑚礁拓印的浏览，对，它就是琉球的琉，然后蓝色的蓝这样，然后它就是很特别，用珊瑚礁，然后布，然后去染出颜色。然后就可以做，比方说包包啊，做你自己的包包跟衣服，或者是那种便当、布巾等等的。对，那这个景点呢是在那个首里城附近，然后它就叫做首里浏览。那我们上一次就是体验完这一个传统的浏览之后，我们就来到首里城。那其实首里城啊，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园，对，就是首里城是在一个很大的公园里面，算是园区啦里面，然后要收费的地方就是只有那个大家看到很宏伟的那一个门城门进去才需要收费，在外面的话基本上就是你要走啊，它因为它还有很多，比方说是有点像是那个地方就是。城就是皇宫嘛，然后国王住的地方，然后旁边就是他们的庭院，国王的庭院。那就现在来讲，就变成公园这种感觉。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发生一个算是小意外吧，就是因为我阿妈跟我妈在首里城里面走丢，然后实际上不是走丢啊，就是因为我妈带我阿妈，然后去。好像他们想要先回到车上休息，然后就这样子拖着我阿妈，就一个老人家，你知道我妈真的很可怕，就拖着老人家，然后就走回去停车场，然后没有停车场，然后其实停车场到首里城，就是到那个城门，大概要走二三十分钟吧，就是其实也有一段距离，你知道吗？然后我妈竟然就把他带回去。那其实带回去也不打紧，重点是带回去也没跟我们讲，那没跟我们讲也不打紧，重点是因为我妈就很，就是这个就要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网络这件事情在国外很重要，所以如果有大家有想要，比方说 share 那种 SIM 卡，就是有些 SIM 卡是可以让你分享热点嘛，那如果你们这一团的人就是决定说，哎，那我就一个人买，然后其他人 share 的话。那要注意，就是，虽然说现在很多观光景点会有免费 WiFi， 但是有这些还是没有，你懂意思吗？然后，所以呢，我妈就跟我姐一起 share WiFi， 然后 SIM 卡是插在我姐那台手机里面，所以她带着我阿妈去停车场，是不是？我们完全联络不到她，真的是超可怕的。然后我们就只好。那一次的算是走私案件，我说算是对，算走私老人那种感觉，因为两个都是老人家的，然后所以我就只好去跟那个首里城，因为他进去会有那个售票口，会有人在那边检票嘛，然后就只好跟他们说，就是幸好他们会英文，我就说我阿嬷不见了，那可以帮我广播吗？那我就好，我就叫他广播，然后就广播了大概两三遍。然后因为我们人很多啊，从八个人，所以就有一群人去找。然后我和虫就在首里城里面，因为的那个出门就是出口的地方，因为怕他们在里面。然后反正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我后面再继续补充，对，因为真的很可怕。好，然后呢，总之我们就从那个浏览的地方，然后就是跑到那个首里城地下室，地下停车场啦，然后其实他们的停车场啊，有还蛮多地方的。那如果是停官方的地下停车场，空间蛮大，但是 我印象中我们去的时候也有点晚了，所以也是快没车位，我们是刚好有车位才进得去，所以如果想要去首里城的话是蛮建议早一点去的。对，而且我原本以为首里城小小一个，因为我从地图上看它就小小一个啊，就怎么知道它其实还蛮大的，就还是要走一段路哦。而且因为我是去了才知道，原来它还有包含那个公园的部分，就是他们所谓庭园的部分，所以如果真的是首里城整个要逛下来的话，其实是至少可以待个两三小时没有问题。对，那如果你只要逛的城门的话，大概一两个小时吧。然后因为首里城之前有一次大火就是烧掉，所以反正我们很庆幸可以去到。然后首里城里面的话，它里面就是我们走上去，它是在一个类似小山坡上面哦，所以如果是亲子团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说老人家或者小朋友能不能走。然后这边就是那个冲绳当初为什么选的地方哦，那个冲绳在做无障碍空间上做的观光景点都做得很好，我查到蛮多地方都是有提供轮椅的，那首里城也不例外，首里城也有提供轮椅，然后提供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算是服务中心，然后这个地点可能现在大家去的时候再去查一下，但是我印象中总之就是可以租借，那是不是免费租借我不确定，因为要以官方为主。对，所以但是可以租借就很方便啊，而且重点是我说它是小山坡上，它大部分的山坡都是有分那个专门给轮椅的跟专门走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会跟走路的人卡在一起，因为推轮椅都知道，如果人很多的话很难推，所以大部分就是会很注意在这一块。然后所以他没有想到，所以他没有一个是专门给老人家给轮椅用的跟专门给人走的，所以这是超级方便的，这是我当初选冲绳的原因之一。然后尽管如此可以租就是轮椅，但是我阿嬷还是那种，阿嬷是属于那种不愿意就是坐轮椅的那种长辈，所以我们没有去租到轮椅，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分享经验，但是这就是很厉害的地方。我们进去里面之后，然后我们在逛里面的还有一些什么摆设，比方说王宫的一些古物啦，简单来说就很像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然后就看到有一个老人家是坐轮椅，然后因为会有一些地方是你可能要楼梯，要走楼梯的地方，他们都有做，就是他们每一个地方都有做那种专门给老人家那种轮椅的，可以这样子帮你抬上去的那种机器，所以是超级方便。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带老人家，像我阿妈那时候带她去，年七八十岁，那是这个岁数，然后你又不知道带她去哪里，然后说冲绳真的是一个还蛮适合的地方。而且就是我说过，它的服务很好，就是轮椅啊，或者是一些专门的走道啊，都做得很好。所以首里城蛮推荐带老人家去逛逛，而且因为它城门里面，现在城门被烧掉，还没有看到那个，因为它里面有那种还有展示，就是当初那个国王在坐的那个大很大的那种座位。就很华丽啦，对啊，城门烧掉，不知道那个还有没有，但是应该是博物馆，因为它是进去之后，还中间是很像是三合院，就是城门进去之后，中间一个大空地，然后大空地的旁边就是你从右边逛进去，然后一路逛到那个中间就是那个国王居住的地方，然后就会看到很漂亮的。就是又慢慢走上去，照那个参观路线，然后再走下来，你就总之你就会看到全部的地方，全部以前国王生活的地方啊，然后皇宫啊就很漂亮。然后下来之后的左边，我在左边，我还没有去逛到左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什么都没看到阿妈很奇怪，所以我就拉着我姐跑回去找，对，才发现他们不见了。然后所以我没有去逛到最左边那边，所以我也不知道最左边那边是什么啊，因为我们找阿妈就找了一两个小时，反正那时候找很久，找到后面的行程大底累，然后我们原本国际通可以逛三个多小时都没办法逛到，啊，真的是很可怕。这也就是自助行的一个缺点之一，就是真的所有的问题你要自己搞定。然后你知道在国外，你如果就是 像我自己，我是英文还可以沟通，如果我连英文都没办法沟通的话，那真的很可怕。所以还是建议，如果就是自己要出去，然后可能语言不通，像我就是融不通，我英文还可以，但是你知道在日本，有时候用英文也没办法沟通，这时候就有很多方式可以教大家，那就以后再讲。对，但是这种经验最好是不要发生，因为老实说真的很可怕。对。然后，所以我就进去里面逛，然后逛到中间，然后发现阿妈不见，然后就再走回去，这样子来回跑两三趟，确定他们真的不见了。对，我还有去广播，第一次广播，确定他们不见了之后，才开始跟大家讲，然后开始找两三个小时，才发现，就是对我阿妈在停车场。然后这件事情说来也很奇怪，就是因为其实我妈去看那个首里城皇宫的时候，因为我说过还要收费嘛，然后因为我就是做的很像是那种旅行团，所以当然要收费的地方啊，就是门票，我就问他们要不要，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不会想去逛，因为还有我姐他们，就是我姐的朋友一起来，所以我就想尊重大家意见。对，我跟你讲，这就是主办单位的麻烦，就是有你想尊重人家意见的时候，就会反而变成说，当初我在首里城外面，然后其实我记得进去首里城的票也没有到非常贵，就是一张票，印象中就是820日币，就是1000日币以下，其实也没有。如果在台湾去一些博物馆，其实这样算起来，我就觉得差不多，没有特别贵。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不想逛，对，然后所以我给他们选择，给选择，结果就是我们在外面那边就一个大吵架，因为我妈就是希望大家都进去，然后，就是我舅他就觉得他不想花钱，然后我记得一开始当初我觉得他很有也还好，可是因为我妈很坚持，就是吵架嘛，所以就大家一起进去。好，那进去之后呢，就开始我妈就逛逛逛逛，然后我妈不知道想到什么，她里面有一间那个茶屋，就是她里面有一间茶屋，然后她就是主打说什么那个带你体验贵族在喝的茶，那么就是我在王国村喝那个泡泡茶嘛，你懂意思啊？然后就想说，我们所有人都只是觉得说那个茶，因为我之前体验过是觉得还好，就一般的茶，然后我妈就很兴奋，说什么要带阿妈体验这个茶，那我就说好，没关系，那你们进去体验，进去喝。老实说，里面的咖啡厅比较贵啊，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的一定想要进去，你知道吗？然后好，就他们就进去之后，就有一个争吵，就是我妈希望我们全部人都进去，是我们没有人要。然后重点是她，我妈觉得说，为什么连我和我姐都不愿意陪我阿妈？那个就不是重点，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很想要，我们想要去逛博物馆，可是我们不想要去里面，就是喝茶聊天。那所以她就只好带我，反正我妈就很坚持带阿妈进去，然后我姐好像又说了，我印象中我姐好像也有说类似说，好啊，你们自己逛啊，你们要快一点之类的，就是诸如此类的话。然后阿妈好像听到一些关键词，说哦你要快一点，所以就觉得说可能我姐会等，会怕她等不了，所以原来我妈是带着我阿妈从入口的地方走出来，所以我们才找不到她，你知道吗？而且连带是等于是说，正宫就是皇宫在住的地方，我阿妈也没看到，因为我后来带我阿妈去东京的时候，我有带她去类似，那一位古人叫什么名字忘记了，就是也是类似宫殿的地方，就是古迹啦，然后我去逛，然后我阿妈就说很漂亮，就逛得很开心，可是她就等于是收礼上她没逛到，对啊，很可惜齁。然后总之就是各种，对，各种很可怕，没有啊，带家人出来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就要随时应付各种原因。总之那一次大概就是整个旅途最最最最不开心的一次，因为真的是，对，我妈真的太坚持了。所以后来去东京，就是因为我还是主办单位嘛，就是都是我在弄的，就是不管如何都是我在弄的。后来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的跟我妈说，如果你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你一定一定一定要听我的，这样。就是我也不让他就是像上一次那样搞到就是失踪怎样，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带就是家人们出去，我不知道我妈竟然怎么的恶劣。 真的是恶劣。因为我跟你讲，就是我爸，就是我爸很好笑，我爸也不喜欢跟我妈出去，因为他说他们蜜月的时候，我妈也常就是搞失踪，就是我妈就很喜欢搞失踪那一些。然后我印象中我们全家人以前在我大学的时候，然后好像还有说要去绿岛，然后因为绿岛也是我排的，就是那一次是东部游，然后我姐排，然后绿岛是我排的。那我当然排绿岛的行程大概就是找民宿，对不对？然后可能请他直接用一整个套装组合，不然就是找民宿，然后再自己去找，然后自己去订这样子。然后那一次我是找套装组合。对哦，那时候去绿岛玩还很便宜，真的那时候去绿岛玩超便宜的。对，然后总之就是我带我妈他们去绿岛，然后我妈竟然在绿岛可以失踪，然后就是因为我也算是习以为常，但是就知道我妈可能就是乱跑，你总有一天会找到她，她也不会做什么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那时候也蛮欢，但是我就开玩笑跟我姐说，没关系啊，反正如果海上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妈应该都还在绿岛上。然后我姐就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坏？”我就说：“不然要怎么办？你妈就是很爱失踪，你不知道吗？”对，所以第二次去东京的时候，我就很认真跟我妈说，叫她不能够再乱来。对，然后可能好像是上一次带，也就是这一次啦，这一次带那个我妈跟我阿妈去冲绳失踪那一次，因为真的失踪很久，而且。我妈后来好像又想要带我阿妈走回来找我们，然后也找不到，所以就是那一次她好像有吓到。从冲绳这一次失踪案之后，我妈就不太敢自己乱跑了，可喜可贺嘛，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妈可以改掉这点很好，因为真的自己乱跑太可怕了。对啊，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对，好，那讲回。对啊，真的是每次出去玩都很多事情。那我们就讲回说，我们进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走上来的时候，我说就是它会有人走的步道跟那个轮椅专用的步道。然后它因为它就是个小山坡，所以你大概还要再走个20分钟。然后除了工地的地方可以有逛之外，你左边的地方就是一个公园，就是他们的类似庭院那种地方，你也可以去那边逛。如果你不想花钱，但你想要逛首里城的话，对，那就是这样子。总之是，我认为首里城真的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啦。然后它现在烧掉，我也不确定它现在复建到哪个地步。对啊，所以如果之后要去，可能官网再自己查一下，应该都还有。对，虽然说现在不能出去，就是。对，然后想一下还有什么。哦，对了，那个门票啊，因为当初我特别就是在写部落格的时候，我特别写门票怎么弄。然后因为其实冲绳很多东西都有英文跟中文啊，所以这点不太需要担心。但是因为很多日本会用那种机器，那机器好像很多人不太，因为跟台湾的机器差很多，所以这边我就顺便补充一下他们的机器怎么用吧。你如果没有用机器的话，你就是用柜台跟他讲，那你可能用纸的，你不太英文中，英文日文都不会，你就用纸的，比方说大人啊，跟他比说你要几个这样子，然后给他钱，他就会给你，这是最快的方式。那如果你就是想要那个，因为柜台那边其实他们很有时候要等很。你想用机器的话，它的机器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它的机器有繁体中文，你就是点进去，点那个繁体中文，就是成人几个，然后高中生几个，国小生几个，就是学生票啦，就这个意思。然后点下去之后给钱就好了。对，它的这个的，算是这个机器比那个轻轨还要简单。对，因为就是很国际化，所以中文是一定会有，所以这个应该还好。所以如果大家就是不想等，用这个就好了。可是因为我当初为了想说，用机器出来的票跟用那个柜台买的票差在哪里，所以当初我是两个都使用，就是我有去柜台，然后又有去那个用机器用。然后票是会有差的，所以如果你是有习惯就是收集的话，就是可以收集，比方说机器出来的跟那个直接在柜台买的这样子，就是你有收集票根的习惯。好，对，真的首里城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大了啦，所以当时就是遇到阿妈失踪事件，就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印象中他上去之后，他旁边是有一小区，跟如果大家有去明治神宫，应该知道，你明治神宫你走进去之后，它中间有一个地方是让你休息的，因为明治神宫也是很大嘛。然后它就是明治神宫走进去到中间的时候，你往右边走可以有一个地方是休息区，那边会卖吃的。那首里城也一样，就是你走上去的时候，然后右边会卖吃的。然后他们吃的就是，因为我都只吃冰淇淋嘛，所以我有特别去看。然后那边有特别卖那个紫鱼，对，因为他那边紫鱼很有名，所以有特别卖那个紫鱼冰淇淋。然后我没有去尝试，简单来说就是芋头，只是它颜色真的很漂亮啦、啊，所以你想要拍照的话是还蛮可以买，而且印象中也没有特别贵，它的冰淇淋没有特别贵。然后我就是好像有买一支，然后就是三色，然后就很漂亮。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买的，对，紫鱼口味，对，然后就这样子。好，我所以才应该就讲完，我很努力的去想还有什么东西，应该是还好，对，总之就是这样子。那讲完首里城之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啊、真的是失踪案这件事情让我们拖了在两三小时嘛，然后所以我原本是有排要去他的附近吃，也是一家蛮传统的那个琉璃珠阿古珠啦，对，然后那个阿古珠那个地方啊，我不知道大家对阿古珠有没有兴趣。老实说，因为很多人会推荐去吃阿古珠，都是吃那个涮涮锅，嘿，就是用涮的，这样比较吃得出，这样子比较吃得出肉的感觉，我都懂。但是因为我原本想要带大家去吃就是涮涮锅，可是涮涮锅卡在一点，就是涮涮锅好像大部分都是晚上开，像这一家的晚餐好像也有涮涮锅，但是中午就是没有。然后因为我又塞不进去的，因为我就才四天可以拍，所以我就决定这一家。那这家叫做首里店，它有很多分店，也没有到很多啦，但是你冲绳来说四间我觉得算多了啦，对，我印象中的时间，然后其中一间在这里。那这一间我会选是因为这间比较特别，这一间是在那个什么金城町石垒道旁，就是他们那叫什么，首里城附近有很多很古老，就是他们有说那个石阶步道，就是旧旧的以前那种步道，对，然后它就是在其中一个步道的旁边，所以我们吃完之后我们也去逛了步道，然后那步道就是小小一间，然后很陡很陡，然后你就可以走，就去那边走走。然后如果因为我们是去五天四夜，所以那天是平日，所以那上面的店没有开，如果不是平日说不定会开，对，然后就到处走这样子，嘿，它就是一条街道，然后那条街道好像也是可以从最下面走到最上面，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看一下。对，因为这个我没有特别，我只是刚好我是知道，因为我知道这边很漂亮所以去。对，然后首里店内的冲绳庙，冲绳庙，天哪，我现在怎么讲成冲绳庙，冲绳面跟阿古珠然后拉面的那个简餐，这家餐厅的价位我认为没有到非常贵，但是它以市区来说也算贵了吧，我记得是1000多日币，就是2000以下，1000多日币加套餐，说不定有些套餐要2000，所以我是觉得有点偏贵，但是因为它毕竟就是有一点点吃一个气氛的感觉。对，然后它只有印象中它只有中午是给你整套好的，就是 set 就是一整组套餐这样子，它晚上的话好像就是偏那种大家一起吃，就是晚上的选择比较多啦，对，所以大家要想一下。然后因为我们中午去都是定时，所以我好像印象中大家都点不一样的吧，总之有汉堡排，然后炸猪排，然后还有冲绳面，然后还有一些甜点你可以点，像我就点他们家有一个冰淇淋超级好吃，这个冰淇淋叫什么，就是它是柠檬口味的冰淇淋，然后很好吃，因为我喜欢吃酸的，对，它很酸，它超级酸，但是我觉得它超级好吃，因为我喜欢吃酸的。我想要表达的是它甜点很好吃啦，因为我好像也有点他们冲绳的那个刨冰，对，就是会有上面会有红豆啊，然后刨冰那一种，我有点这个。然后 这个大家来说好吃。然后重点是他这个冰，总之他们冰度大概300、400、500，就500以内，500日币以内，这样去看你看你去哪个地方。对，我觉得还蛮好吃的。结果我去那边吃饭，最有印象的是甜点，很可爱，就是没办法，它那个酸酸甜甜真的太好吃。然后，因为够酸，所以我喜欢这样子。嘿，然后它没有限你时间，印象中没有限你时间。然后套餐来之后就是很大一份，就是很像是之前有介绍那个大学食堂，但是更精致，然后更好吃。对，因为之前去吃那个大学食堂，它毕竟比较像是抽秀，就是比较吃得饱就好了，就是也是好吃的，是会有一种哇，吃完之后好胀的感觉。对，所以这一家的话是蛮推荐的。然后啊，那个它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就是民俗资料馆，应该是他们自己弄的，然后也是可以去参观，然后你就是可以去看，然后里面就是一些很旧的古物这样子。对，这个就是首里城后吃饭的，对，首里店内这样。我是觉得这家店，我个人是真的，如果是大家一起出去，如果你只是情侣的话，我是觉得不需要吃到这么好的店啦，因为有其他餐厅更便宜，然后选择更多。这家毕竟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点贵，所以我是觉得这家的推荐指数，如果是以情侣啊或者是夫妻来说，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是像是因为我必须带阿妈，所以我不能够就是随便走进去一家店的那一种的话，就蛮推荐。如果是家族，就蛮推荐，对啊。好，那就这边就讲到这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国际通，然后因为我说过，因为我阿妈就是失踪事件，所以国际通那个地方，我们好像只逛了大概一两个小时。原因是因为他们7点就关了，他们一些比较老店都是7点就关了，因为日本，所以7点就关了。然后我印象中，我是把车子开到那个最后那个轻轨的单轨的最后一站，就是以国际通来说，不是它真正的最后一站，木质站。我把它开到木质站，那边有个很大立体停车场，所以如果大家是想要去逛那个国际通的话，那个木质站的那个立体停车场，很方便。然后刚好也是在国际通的地，而且我印象中没有那么贵，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搭轻轨，就是想要体验他们就是轻轨也是可以，就在这里。然后我们停在那边之后，我从这个木质站走到那个国际通的头，就是大概就是这一站旭桥站，或者是可以说是那个线厅前站，就是很蛮多知名的店在这里。然后这边旁边还有一个比较知名的是有一个那个在海边的庙的那个，不是那不叫是庙，那叫做神社。对，有一个在海边的神社也是在这边，所以如果你是想从这边，因为你已经停车了，因为国际通旁边附近很难停车，所以如果你停车了，然后你想要去那一间神社的话，你可以从那个线厅前站，然后一路走到那个，我所忘记它叫神社，一直叫神庙，就是神社这里，大概也可能就是20-30分钟就可以走到了。你会比你可能开车去那边还要好，因为我印象中我当初查资料的时候，这附近是有停车位没错，但是那附近停车位就是你很难停进去，所以如果你是开车，就是怎么建议怎么做啦。对啊，那国际通的尾道头，就从木质站走到最后面的一个地方，会有一个很大间的百货公司。我印象中我大概走20-30分钟而已，是我走太快吗？对，就是我没有走很久。对，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街道，但是它很好逛。它很好逛的原因是因为它上面除了很多店之外，它有很有名的，就是现在台湾也有很多人在卖的那个饭团，然后是饭团夹里面那一种。对，是因为它在这个第一木质公社市场这里，这个市场里面，最特别的地方是它的二楼那边，这个市场二楼那边有卖很多海产，我记得，然后海产好像 就是好像大家的评论都是说那个海产很新鲜，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自己是住在海边，就是台南，所以台南的海边很常吃海产，所以我是觉得还好啦，我是觉得没有到那么的哇我的感觉。可是因为我看很多人的一些就是游记啊，都会说他们觉得很特别，但是我是觉得还好。但是里面的那个走进去那个市场，就是有小小的像商店街那种感觉，确实是有卖很多很多东西，然后也有卖很多那个红玉塔，就那个红玉塔很好吃，那个我有买。嗯，对，那个红玉塔真的就很好吃，对。然后就是里面有很多欧米茄，就是你可以去买。对，然后但是我是觉得他们说海鲜地方，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然后他们也有那个里面也有很多类似私行就可以吃的东西，就看各位就是斟酌。但当然市场里面的东西一定是会比外面便宜，就是这是一定的。对，然后最后我想一下，因为老实说国际通我真的就是走20分钟就把它逛完了，因为我们真的没时间。然后最后就是走到这个琉球百货，就是说你走到最后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百货，然后可以这么说吧，如果你是去不然是去东京大阪那种比较有名的地方，然后它一定都会很常会有那个什么商店，就你想买什么就会有什么。那如果以冲绳来说，我认为你可以买到很多连锁店的地方就是这个琉球百货。对，它是琉球百货，印象中它好像叫做琉茂百货，就是琉波百货，琉波 Department 吧。对啊，然后里面有那个 Pokemon Store。 对，所以如果大家是想要逛 Pokemon Store 在这里，然后无印良品也在这里。然后印象中当初我去查，很多类似无印的这种比较大间连锁店都是在这间百货里面，所以如果大家不知道要逛什么的话，你可以直接逛这间百货，就像我们这样你没有时间的话就直接来逛这间百货吧，不然怎么办。对啊，那时候我们真的好赶好赶好赶哦。对，而且我觉得我想到那个很可爱的地方是，我说那个木质市场嘛，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然后是因为那个饭团。对，然后那个饭团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因为我印象中那个饭团我是看那个游记说都要那个都是要排队的，然后所以我其实就没有想吃，就是那个饭团在市区在机场也有。对，然后就是猪肉蛋饭团啦。对，然后他在市场也有，然后我当初去本店的时候我想说我要去看一下本店长怎样，然后本店就是小小间的店，然后他们其实已经熟了，然后还有跟他们说我可以拍照吗。对，那时候大概说小心 OK this OK this guy， 然后就说可以，就很好笑。对，然后这个当初在写那个部落格的时候，我有特别查一下这个平和通，就是从平和通商店街进来的木质市场。那平和通好像是因为以前是电影院，然后我没有去逛电影院，但是应该很多人不知道，它是因为里面有一家电影院，然后它电影院好像是原本是可以去参观的。但我现在不确定他们有没有把它整理起来让人家去参观，但是他以前的历史是因为他也有一个电影院，好像叫平和电影院吧。对，印象中好像是这样子的。好，那这篇国际通就这样子。然后国际通的话我觉得我比较特别，我当初写实际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有逛到一间很特别的店，然后他以中文来说叫做文化屋杂货店，就 Okinawa文化屋杂货店。对，然后 我没有想到当初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还蛮多人就是在看的。对，那这间文化屋就是顾名思义文化屋，所以他卖了很多动漫的东西，然后他也不止动漫的东西，也有很多欧米亚给或者是一些小的装饰品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在里面有买到，因为我蛮喜欢史努比的，所以我买到史努比的笔。对，然后史努比的笔就是有琉球特色史努比的笔，超可爱的。对，所以如果就是有想要买这种小东西回去的话，这家也蛮推荐的。这一家在比较靠近那个后就是百货公司那边， 对，因为我就说我20分钟走完了，所以我就时间有限，我就没有逛很多地方。对，但是就是有逛到这个地方。然后我说那个红鱼店啊，有一家还蛮有名的，好像就是什么果子玉店，它在国际通上还有一整间很大的店面，然后就弄得很像首里城那种城门的那一间。我个人蛮推他们家的红玉塔的，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家红玉塔很好吃，就连我就是很少吃甜食的我都觉得很好吃，所以这个就还蛮推荐给大家的，就推荐给大家。然后当然我印象中国际通上就是有东西，所以喜欢逛东西的可以逛哦。还有那个美丽海水族馆，美丽海水族馆这边有一家店，所以你可以如果想要买什么没买到也可以在这边补买这样。那这就是第四天的行程。对耶，那也快讲完了耶，讲完之后有一种哇，我好像快结束这一趟旅程。没错，我也是快结束这一趟旅程的感觉，好感慨哟。对，这一趟旅程有你有我，哇，讲一些很老的话。好啦，那冲绳应该就剩最后一天了。那冲绳的最后一天我们还是有去很多地方，而且我印象中我们有跑去中部。对，因为我们的飞机是晚上的，所以我们就还是有去玩，然后玩得很开心。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啦，喜欢我的 podcast 请记得帮我按一下订阅还有喜欢哦。那如果你这次真的还想要听一些我可能说我有一些东西可以分享，然后我忘记的东西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那我就会分享给大家。那就这样子，下次见，拜拜。